好，在这里问候大家，主内平安。啊，我们先低头来做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啊，谢谢你带领我们啊，进入十二月份啊，让我们在这个临近圣诞节的日子当中，我们一起的来啊，欢庆圣诞，我们一起的来思想主耶稣你的降生啊，主啊，我们谢谢主你的恩典，我们今天也把我们下面的时间也向主恭敬的仰望和祷告。我们求主也同样的保守我们，让我们在主的话语上得造就，求主的圣灵能够运行在我们当中，主要感动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听得讲的在主的话语上同得益处。我们谢谢主，求主加添我们的力量，求主保守看过我们下面的时间，看过我们的网络啊，能算的设备进度顺畅，进度顺利的啊，大家有更好的这样的相聚学习主的话语啊，和敬拜，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好，阿门。好，我们进入十二月哈，那我们啊，看到圣诞的氛围啊，就非常的强烈。那在临近圣诞节这个日子当中，我们一起来思想啊，今天我们要学习这个题目啊，叫做为什么是玛利亚？经文呢，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啊，26节到第38节啊。那我们说，为什么是玛利亚呢？到底是哪一个玛利亚呢？因为在圣经当中啊，有很多同名的啊。第一个玛利亚呢，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她就是马大的妹子啊。这个玛利亚呢，是坐在耶稣的脚前，安静的听耶稣讲道讲话的玛利亚。那还有一位玛利亚呢，是莫大拉的玛利亚，还有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马可的母亲也叫玛利亚。在罗马呢，有个女信徒哈，在使徒行传第16章里面提到她的名字啊，叫什么呢？也叫玛利亚。最后呢，我们看啊，耶稣的母亲是玛利亚，就是主耶稣的母亲哈，所以我们看圣经当中记载着，我看至少有6位玛利亚，他们都是同名，但他们却不是同一个人。那今天呢，我们来啊看题目哈，叫为什么是玛利亚？指的呢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是一位蒙大恩的女子，在圣经当中呢，她也被称为相信的女子。也是有福的女子，叫玛利亚。我们相信大家对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非常的熟悉，因为我看到有很多文学作品，很多音乐作品，很多的艺术这个啊方面的杰作啊，都有啊跟玛利亚都有很大甚至直接的关系啊。而且玛利亚的出场呢也很不一样。玛利亚出场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圣经就记载着，说天使加百列奉差遣要到一座城去，那个城呢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这个童女的名字呢就叫做玛利亚，她是许配给大卫家的一个人啊。那啊，这个丈夫啊，这个啊先生呢叫约瑟，就是耶稣的养父。那天使奉差遣的神的差遣到一个童女那里，这个童女呢是玛利亚，童女就是啊还没有结婚啊，那就是童女。然后我们就看到说，其实在当时的以色列的历史哈，如果一个人一个母亲哈，她能够成为啊弥赛亚的母亲啊，成为啊这个弥赛亚的母亲呢，是每一个啊以色列的女子啊，她们都非常希望这个能临到自己的啊，成为圆了自己的这个梦想啊。那我们就想，为什么是玛利亚呢？为什么这个啊福分这个恩典临到他呢？而且是拿撒勒哈，拿撒勒我们看这在圣经上也记载啊，就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啊，那没有什么大的名气。这个是1842年的拿撒勒哈，为什么玛利亚能够被选中呢？为什么 他被拣选了呢？不是因为他有多高的学识啊，也不是他的家道有多丰富啊，也不是啊他有很高的颜值哈、啊。我想可能这都不是。那为什么他能蒙这么大的恩典？圣经说他是相信的女子，他是这么样的有福气呢？今天呢，我们就从耶稣啊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哈、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他带给我们有什么样学习的榜样？我们来看啊，第一个呢，就是他看重神的话，因为他反复思想哈、啊，当天使报给他这个信息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话反复的思想，虽然他当时还是很惊慌的，那他不仅思想，他还怎么样呢？而且他也相信神的话，他没有思想不清楚就把这个话扔在一边了啊，他也在思想，然后他说怎么能有这个事情呢？他问这话呢，不是代表他不相信，而是他愿意啊相信神的话。那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愿意相信的人，他一定是一个顺服的人。所以玛利亚不仅看重神的话，相信神的话，他也顺服神的话。当天使向他解释之后，他就说哈，他说啊，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玛利亚是绝对的顺服神，虽然他啊会可能会付出很多的代价，但是他选择完全的顺服。所以首先我们来看，为什么是玛利亚？他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榜样，就是他看重神的话，他反复的思想。当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到拿撒勒去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跟他说：“蒙大恩的女子。”哇，玛利亚当时就被惊到了哈，为什么要称我是蒙大恩的女子呢？我蒙了什么恩典呢？不仅如此，天使也跟他说哈，我问你安啊，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听见这话的时候呢，就心里非常的惊慌，然后呢，但他没有非常的忙乱啊，他又反复的思想，就问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又称他为蒙大恩的女子，然后呢，又问他安说主和你同在了。他没有把天使的话丢在一边啊，他就反复思想，就说明当他听到这个话的时候，虽然可能不明白，又有一些惊慌，但是呢，他反复思想，就是想了又想，再三的思考，他不是就把他很惊呼哈就丢在一处，没有。那么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啊圣经看到玛利亚的时候，在这里讲到说他反复思想，这问安是什么意思？在另外一处呢，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记载着，我们看啊这个屏幕上第十九节哈、啊、最后的四个字也是反复的思想，也是玛利亚在反复思想、啊、就说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这处经文呢，就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向牧羊的人报喜讯，这些牧羊的人呢就往伯利恒去啊去看圣婴，那看见之后就把啊，天使讲了孩子的这话给传开了，众人听见了就非常的稀奇。他们很稀奇的时候，玛利亚怎么样呢？也听见了，但他却把这一切的事呢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弟兄姐妹，这就给我们看到说，玛利亚她是一个啊，对神的话，对啊信仰上的一些事情，她不是抱着啊无所谓没关系这个事情我不关心哈、啊。不是无所谓的态度，他乃是非常的重视，对神的话又非常的爱慕，因此他才会反复的思想。我想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信仰生活当中啊，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当我们去反复思想一件事情，就表明说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重要还是不重要呢？不重要的事情我们就不去想了，但是我们能够反复的去思想，哎，就说明这件事情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玛利亚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很反复思想他的信仰生活神的话。我们也看到玛利亚后面呢有一个尊主颂，我们看到这个尊主颂呢，当我们读的时候啊， 我们知道有很多时候这个尊主颂也就被变成很多的诗歌哈。其实我们看尊主颂，玛利亚的尊主颂，它的每一句去研究哈，说每一句呢都是和旧约的经文是有关系的，可能并不是完完全全的都是从旧约里面出来的每一句话一字不差的，但是呢如果一一的去对照的据说都是跟旧约的经文是有关系有关联的，但并不一定是原句。弟兄姐妹，那给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玛利亚他对旧约圣经对神的话非常的熟悉，所以当他一赞美主的时候一讲话的时候，他就把神的话讲出来了。所以尊主颂我们这样看好像没有跟旧约特别完全一样，但是呢很多的这里边的每一句话基本都是跟旧约经文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玛利亚他是一个熟悉旧约熟悉神话语的一个女子。因此当他赞美神的时候，一赞美一开口就说出神的话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也是吗？当我们心里面如果我们讲常常思想神的话，常常存有神的话，那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与别人交谈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可以常常来讲出神的话来呢？那如果我们心里装的不是神的话，是不是我们一说话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讲出其他的话来呢？你说我们心里面装的是什么，我们讲出来的有可能就是什么。在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喜爱神的律法我们还昼夜思想当然不是说晚上我们都不睡觉我们就一直思想神的话，而是说让我们能够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能够常常想着神的话，我们爱慕神的话以神的话作为我们行为和信仰的准则，那我们这个人呢就是有福气的。所以我在我们教会的群里给大家今年又发了三份这个读经计划表为了方便大家明年使用。我盼望弟兄姐妹呢我们一年至少读一遍圣经一年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读一遍圣经我们一起的来爱慕神的话，在神的话语追求长进。我们常常会听到我们可能弟兄姐妹会说哎呀我不会祷告。有弟兄姐妹可能会说呢哎呀我信仰生活当中也少有祷告。还有弟兄姐妹可能会说呢哎呀我平时自己会有一点祷告，但是呢我害怕呢在旧人面前祷告。在旧人面前祷告我就非常的紧张。我们可能会说不会祷告，或者我们少有祷告我怎么害怕在众人面前祷告。但是我相信弟兄姐妹，大家不会说我不会读圣经，没有人说我不认字，我不会不认识圣经上的字，我不会读圣经的，不会。就看看我们今天是否把读神的话语放在首位，放在重要的位置。我就想到之前在美国这边神院读书的时候，有时候老师留的作业很多，然后我们有的同学就有些抱怨就说这个作业太多了那个作业又写不完，而且还有期限如果你过了这个期限呢成绩要降一级再过一个期限的话就变 F 就重新再花钱再去修所以时间非常的赶。那当有同学抱怨的时候老师就问说，那你们思考思考，你们每一天你们看手机花了多少时间那老师这么一说呢，大家就哑口无言了就都不讲话了。为什么？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我每天看手机看电脑看其他的，我花很多时间，但是一说要写作业让你交作业没时间老师拖一拖等一等。弟兄姐妹，就看我们有没有把神的话语放在首位，爱慕神的话，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话语，我们不是一下子我们就马上能啊非常非常的熟悉，我们会有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在我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思想，在我没有去读神学之前，在国内读神学之前，我圣经没有读过一遍啊。在那个时候高中毕业，然后啊，我还记得受洗的时候，当时我们老家教会的传道员就问我一个问题哈，因为当时也没有那条件，也没有什么上慕道班啊，或者啊这个系统的学习，传道员就跟我讲一讲，然后问我几个问题。我记得问一个问题呢，他说：“保罗哈，使徒保罗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吗？”当时我什么也不知道啊，我就我说那是或不是嘛，有50%的答对的可能性哈、啊。然后我就很信誓旦旦的我说是，哇，这个答案是错的，是不是啊？所以当我进到神学院的时候，我就想哈，多读神的话，多去装备神的话。因此呢，在晚上睡觉前哈，我们寝室我们有四位弟兄，睡觉前呢，我们就约定一个时间哈，就晚上十点，我记得晚上十点。我们就一同的坐在一起啊，来读神的话，一人一节，就这样去读。读完之后，大家有感动就一起来分享。所以这个对我印象很深刻。当时呢，就是这样一句一句就这样去读。那当时你可能也记不住什么，但是呢，这是一个过程。那当时在神学院当中呢，还参加什么呢？一个读经团契，就是午餐之后哈、啊，中午吃完饭之后。我们有灵修室哈，一个大的房间。那吃完饭之后，12点到12点半，我们就可以到那边去读圣经。读圣经就是每个人哈、啊、参加的人啊，就我们都是跪在那边啊，因为有很多垫啊坐垫啊垫子，可以跪在那边，然后就圣经打开，一个人读，一个人读一节啊。你什么时候进来，你跪在那边，轮到你哈、啊，那你就来读啊，就一个人一节这样轮流的来读。那个呢，对我的影响也很大。那很多时候我们中午吃完饭之后呢，大家选择散散步、走走路、说说话、聊聊天，这个半个小时也就过去了。但是呢，给我们印象很深刻的，我们参加那个团契，我们一直在参加，我们的感触是什么呢？那个半个小时很容易过去，但是我们在那边安静的去读神的话，读完之后，我们再上去睡午觉，然后下午再去教室上课。你会发现你散步走路那个半个小时也就过去了。但是你读神的话呢，啊，你就不一样哈、啊，你就让你非常安静，让你非常的啊得以保住啊，所以当时我们也非常的啊不容易，因为人都有这种惰性嘛，很多想哎吃完饭之后赶紧去啊放松放松，就不想去读。但是哎，大家互相的扶持搀拉，就一起去读神的话。那除此之外呢，我还记得在神院读书的时候。当时呢，我们有一个叫经文竞赛，就是我们把旧约、新约很多的经文啊，大家可以每个人都可以列出很多经文，我们汇拢到一起，有大概20多张纸、20多张纸啊，这经文都打在上边，然后给你几个月的时间，你去背诵这些经文啊。你背了之后呢，到时候会参加这个经文竞赛的考试。那我当时我想，哎呦，这个背确实是要花很多时间的，它不像写，你写一遍倒还好，人家背花很多时间，而且记忆力不好的话，这个是很大的挑战。那当时呢，我就有一个想法，我想还背起来会比较好，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呢，是因为可以拿到奖品嘛，奖品就是一二三等奖嘛，就可以拿到圣经，奖品都是圣经。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写奖章的时候会比较方便，因为当时那时候也电脑没有什么特别的普及啊，都是手写的奖章写，然后每次写到经文的时候，我想，哎，这如果不写，我就直接写几个字，写几章几节，我就可以知道那多好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想我把经文都背下来，那到时候写奖章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少写一些字嘛，就要轻松一点，所以那个时候就背了一些经文，你这个后来呢，我就看圣经的时候，我那本圣经哈、啊、也被翻了换了很多。也就是说，当提到一些经文的时候，我不一定知道它在哪一页，但是我大概知道在哪一页的哪个位置啊，因为一直都用在一本圣经嘛。那在后来呢，我来到这边来读神学的时候，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我说神学呢 啊，这个毕业有个条件哈、啊，就是你不管你读哪个学位，你音乐方面也好，或者是啊影音剪辑等等哈、啊，你都要通过这个圣经考试啊，所以你可以考一次、两次、几次都可以啊，但是你毕业前要想拿毕业证顺利毕业，就一定要通过这个圣经考试才可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我们不是我们啊，短时间就马上可以把这个啊神的话语。啊，记得很清楚，都是有一个成长的过程的。在诗篇119篇第105节说，主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去读经，读神的话，把神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么神啊，就用他的话语引领我们的生活，来安慰我们。等一下在我讲到结束之后呢，我会请我们一位啊主内的知己来分享啊他读神的话语，神在他生命当中、信仰生活当中对他的引领和安慰。所以我们说玛利亚呢是一个看重神话语的人，他反复的思想，他不仅看重，他还怎么样呢？他还相信，他相信神的话。当天使向玛利亚告诉他说，蒙大恩的女子啊，你要怀孕生了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然后玛利亚怎么说呢？玛利亚说，我还没有出嫁，我怎么会有这事情呢？玛利亚就很坦诚的来讲说，我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玛利亚问这个问题，不是像那个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一章里记载着撒加利亚，就是施洗约翰的父亲啊，施洗约翰的父亲他因为不相信，所以他就哑巴就不能讲话了。那玛利亚不是，玛利亚是相信的。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一章后边哈，在第45节就讲到说，未成为说这个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玛利亚不仅思想神的话，她还怎么样呢？还相信神的话。她相信神的话，她也去问，她说，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比如说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去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去面对神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明白，对不对啊？像包括传道员和牧师哈，我只是多读几年神学，有神的话语真的是太丰富太奥秘了，不是我们都能去明白的，就我们只是都不断的在学习，不断的在装备。但是玛利亚呢是非常有信心的一个人，他怎么样，他不是糊里糊涂的，他要去明白。但是我们也看到说，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信仰不都是理性的，我们有信心，这信心里面包含着明白。那么明白是什么呢？就是要超乎理性的，有理性，但是是超乎理性的，这就是我们的信仰。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就像有一个孩子，我今天看到一个这个故事哈，有个孩子，他的母亲很爱他，但是这个孩子呢，他却学坏了，他无恶不作，所以他的母亲呢，一想到他就非常的难过流泪。但是孩子呢却不了解母亲的爱，他看见母亲流泪呢，就把母亲的眼泪装在瓶子里面带到化学实验室里面啊，请老师呢来换一下母亲的眼泪里到底含有什么成分。那过了几天呢，他的就把这个化验报告就带到家里面，对母亲说，他说，我请老师呢把你的眼泪的成分都查清楚了，第一呢，你的眼泪当中呢有90%是水，第二是盐，第三化妆粉，第四呢还有灰尘，这是眼泪的成分。那想不到孩子的母亲怎么说呢？他说错了。孩子说怎么会错呢？母亲说，我的眼泪除了有水有盐有粉尘之外，还有一样最重要的东西是化验不出来的，那就是爱。我们不能说老师错了，我们也不能说这个母亲错了，就是让我们看到在科学实验可查实的范围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因素是科学无法证明的。所以明白是超乎理性的，信心也是超乎理性的。玛利亚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但是玛利亚还是愿意先去明白，先去问一问，然后要知道这个明白是超乎理性的。在当时看来，玛利亚 遇到这个事情是有个障碍的，因为她是一个订了婚的女子，她怎样向她的未婚夫约瑟去解释呢？这是想不明白的，没有结婚啊，只是订婚，然后就要生一个孩子，哇，这个在当时是啊，要受到很大的危险的。但是我们看到玛利亚她没有糊里糊涂，她先去问，先去明白。今天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我们也可能有读神的话也不明白，我们学习的时候也会不明白。但是呢，我们先去问一问，然后先去啊，去看一看，去了解一下。那我们还有不明白的，我们就凭信心来领受，来接受，因为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信仰是超乎理性的。玛利亚的这个时候，她想怎么向她的未婚夫去解释呢？这个从人的理性是解释不明白的。但是神真的是很恩待玛利亚哈，主的使者呢就在梦中向约瑟显现，告诉他说玛利亚所怀的才怎么样，是从圣灵感孕而来的。那约瑟呢也是个义人呢，他就醒了，就起来，就遵着主的啊使者的吩咐，就把他的妻子接过来。弟兄姐妹，玛利亚有不明白的地方，他选择啊谦卑啊，相信接受啊，也去询问，他也有信心。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可能遇到不明白的事情，我们可能像玛利亚这样问一问，但是我们不是不相信，乃是我们凭信心相信。玛利亚就是一个过信心生活的人啊，他能够从童年啊一直到老年，他一直过着信心得胜的生活，这是我们啊学习的一个榜样。好，那不仅如此哈，他看重神的话，他也有信心来相信神的话，同样呢他也顺服神的话。因此当天使告诉玛利亚说，你在你身上所成就的事呢是出于圣灵的能力，暂时没有难成的事。也跟他讲了一个例子呢，就是他的亲戚啊，伊丽莎伯，就是施洗约翰的母亲哈，这个老年怀胎的事情，告诉他说这都是出于神的话，出于神的话呢没有一句是不但有能力的。玛利亚在这个时候就没有再多问什么，他只是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主的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在当时的社会，没有出嫁的女子怀孕生子啊，不但是啊这个最不名誉的事，也是危险的事情，因为她极有可能被父母从家里赶出，被未婚夫休掉，并且啊还可能被任何人用石头打死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啊这个玛利亚这样顺服，她是一个非常冒死的一个举动。她这样做，她可能根据旧约的律法，他会付出很多的代价，他的名誉，他的婚姻，甚至会付出啊生命的代价。但是玛利亚选择情愿照主的话成就在他的身上。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说，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我们说基督徒我们有信心，但是呢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我们有信心，我们也要有行为，因为我们行事为人呢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什么叫信心呢？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愿意顺服神的话啊，我们愿意完全的来仰望他啊。就像一个人如果要带领A 带领的 B 哈，两个人 A 带领 B， 两个人是很好的朋友，那么 A 就跟 B 说我现在把你的眼睛蒙上哈，然后呢我带你到一个地方，我告诉你那边有一个椅子，你敢不敢坐下来呢？如果这个 B 敢坐下来的话很放心大胆坐下来，那就是他完全的相信 A， 对不对？因为他是好朋友，他不会害他，他相信这个椅子很坚固，能承受他的重量。那如果说不太相信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A 对 B 说好，我站在那个你坐那个椅子上啊，那个 B 会怎么样呢？他说用脚去踢一踢凳子啊，踢一踢那个椅子，那个椅子到底在不在啊？ 就表明说信心呢有怀疑的成分了。那有人不用脚踢，有人用手去摸一摸啊，到底在不在，这是信心怎么样，加上感觉，我要感觉，我要触碰到，信心要加上一个证明我才信。那第三呢，那个如果B会怎么样呢，要偷偷的看一眼，看到底有没有意思啊，我要看见我才敢做，就是瞄一眼啊，就是信心要怎么样，还要加上眼见。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信心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玛利亚就是这样，他冒着很大的风险，但是他顺服神啊，他愿意说情愿照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他没有说啊，等我结婚之后再有这件事情好不好啊，那个顺服那就成为有条件的顺服。所以我们都说顺服神啊，有美好的旨意啊，神他有美好的旨意。所以顺服呢是要付出代价的，就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要想法一致，一拍即合啊，我顺服啊，那这个呢没就不叫顺服啊，这个是意见就是一致的嘛。那当意见不相同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学习顺服的功课呢？我们都说我们顺服神，因为神爱我们，万事互相效力。但是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上，除了信仰啊，教会的生活，我们家庭的生活，我们该怎样啊，能够在生活当中过？在前几天让我参加一个神院老师那个一个关于探访关怀的一个课程的时候哈，老师讲了一个这个故事。那这个也是摘自一个网络哈，大家在网上能看到这个故事，就是一位丈夫的自述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丈夫哈，他自己的自述啊，他说他昨天呢跟他的老婆两个人在下象棋，他说五招之后呢，我便胜局在望。这个时候老婆呢脸拉得很长啊，然后呢跟他说啊，马可以走田，为什么呢？因为我这是千里马啊。这丈夫说我忍了。然后呢这个老婆又说兵啊可以倒退着走，哎，为什么呢？他说我这是特种兵啊。丈夫说我也忍了。那每走两步呢，这个象呢非要过河，说这是小飞象，那这个丈夫也忍了。说最过分的呢是这个妻子，这个他的炮哈，可以不用隔旗啊，甚至隔两个以上都可以打，为什么呢？他说我这是高射炮。这丈夫呢也忍了。那忍无可忍的是他的车啊，就车哈，他的车居然可以拐弯的，可以转弯的，还振振有词的说，哪有车，哪有车不能转弯的呢？啊，他说我都忍了啊，然后啊继续艰难的锁定胜局。到最后呢说他居然用我的士干掉了我的将。哇，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这是潜伏多年的间谍，是派来做卧底的，所以现在要发挥作用的。结果呢妻子赢了。于是那一天呢，他的妻子啊有说有笑啊，愉快的去拖地洗衣服做饭，而吃饭的时候呢还给我斟了一杯酒。所以在深夜当中，他说我看到啊他在梦中甜蜜的微笑，而我悟出一个道理，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家和万事兴，和谐共赢。控制情绪很重要，良好的沟通是幸福的基石，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和老婆讲道理的男人啊，智商都有严重问题啊。这是那个故事后边一个小的一个总结啊。那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来看最后这一个啊，妇女之争这一个小的短片。
和睦小秘诀，凤梨之争。一颗凤梨放在厨房的台面上，等着有人来处理。先生自告奋勇地拿起菜刀，开始进行杀凤梨任务，先去皮，然后切块。接下来是最具挑战的部分，如何处理才能让全家享用又安全又健康的凤梨。 可以打果汁做冰沙。先生揣摩着从小家人处理凤梨都是先切好用盐水浸泡再放入冰箱，于是照着家传秘方将凤梨浸入盐水，耐心的等15分钟，心想待会儿吃的时候必能获得太太的欢喜。晚餐后，先生端出一盘摆放美观的凤梨，没想到太太吃了一块就皱起眉头，嫌凤梨甜不甜咸不咸的不好吃。太太说他们家只有苹果之类会氧化的水果才用盐水浸泡防止变黑，但是凤梨不需要，又甜又咸的凤梨吃起来口感不好，请先生改掉这个坏习惯。还提高音量地问道为什么都听不进去他的想法。先生听了很不是滋味，坚持这样的做法安全又健康，他没有错，是太太不懂他的用意，真是好心没好报，为什么都不满意他做的事。太太抗议无效，下次他还是要按着家传秘方做。就这样两人都生气不讲话了。先生在书房查资料，心想一定要证明我是对的。盐巴有杀菌防腐的功用，用盐处理过切过的凤梨放入冰箱最防腐健康美味可口。哦，但凤梨用盐巴浸泡太久会太咸，增加脑血管的负荷不健康。查着查着突然转念，难道这是两人生气的原因吗？当事情没有照我想的发生时，我为什么要那么坚持呢？凤梨要不要泡盐水有比我们的关系重要吗？先生放下身段走到太太的身边，承认自己容易固执不愿意改变，请太太原谅他的软弱，下次他会特别为太太预备他喜欢的吃法。太太也说其实凤梨打成果之后吃不出曾用盐水浸泡过，他很感谢先生主动切凤梨的爱的表现。和睦小秘诀：爱是投其所好而不是给己所要，冲突中守护爱的关系甚于个人的小坚持。
好，我们看为什么是玛利亚呢？她为什么能蒙大恩呢？她为什么被称为相信的女子呢？为什么是有福的呢？因为她不仅反复思想，还凭信心愿意照主的话成就。就让我们都能够看重神的话，相信神的话，顺服神的话，并在神的话语上生根建造。好，我们就请张弟兄来为我们做一个见证哈。
谢谢严牧师给我这个机会。在我们当中很多人跟我一样在美国已经生活了很多年了。我们可能都还记得在公元1999年前后美国的经济曾经经历过一次泡沫。那一次的泡沫的成因呢，是因为对网络科技的前景展望过于乐观。那到了公元2000年，这个泡沫就破裂了。于是呢，和网络科技有关的公司纷纷陷入财务危机，就只能以裁员来因应。我所在的公司虽然不是直接从事网络科技，但是呢也间接受到影响。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2000年的年底呢公司就迎来了第一波的裁员。到了2001年上半年下半年各有一次的裁员。那么我工作的那个小组呢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那个时候呢我呢上有高堂老母，下有年幼的儿女，我是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那不但如此呢， 而且在本地也没有其他的公司有我所从事的工作。换句话说如果我被裁撤，那么我可能就必须要搬家了。那么后续呢，对整个家庭所连带的牵动呢，将会是非常的大。所以那个时候呢，心里难免就是紧张忧虑。幸好呢，那个时候我也正在培养每天按着次序按着读经表读圣经的习惯。我就记得呢，到了公司要公布裁员名单的前一个晚上，我就特别的紧张。我在祷告中呢，我就对神坦诚我心中的紧张和不安。我也跟神说呢，我这个时候在这个阶段，我真是不希望有搬家的必要。我也舍不得离开这个教会。但是呢，如果神的旨意是要我搬去别的城市居住，参与别的教会服事，那么当然我必然是顺服，那么就求神带领。我祷告完毕之后呢，我就按着当时的读经表我就读耶利米书第七章我就在这里呢简单的说一下耶利米书第七章前面几节说呢，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说，你们这些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我才念到这几节呢，我的心中就大受震撼。那么之后还有几节也是很类似的话，我就明白呢，原来神的意思呢，不是要我搬到别的城市而是呢要我在教会中好好的参与服事，这样神就使我在这个地方呢仍然居住。这是我第一次经历神借着每日按次序读圣经来直接回应我的祷告，赐给我安慰，引领我前行。所以这么多年来呢，我就不敢忘记。神是信实的，不但是保守我在那一次的裁员中安然度过，而且保守我在之后的将近20年的岁月里给我有稳定的工作和生活。我今年退休了，我仍然在这地方居住，荣耀感谢都归给天父。把时间交还给严牧师。
好的，感谢主，谢谢张弟兄带给我们这样美好的见证，让我们看到神的话语就是何等的奇妙，回应我们的祷告，引领我们，安慰我们，帮助我们。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渴慕神的话，顺服神的话，我们多去读神的话。但是我们也非常的感谢神，因为神借着他的话语带领张弟兄、美玲他们一家在我们教会当中有诸多美好的服事，跟我们在教会当中起来学习主的话语，这也是神给我们教会的祝福我们都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谢神。好，那我们最后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盼望你帮助我们在圣诞节这样的日子当中，我们不能思想主耶稣你为我们降生带给我们在信仰上在有诸多的盼望。我们知道主我们离了你就不能做什么，但是主耶稣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受死，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谢谢主你的恩典，也盼望主就说今天我们在你面前学习你的话语， 就是玛利亚，她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因为她可以听到主的话，反复的思想，同时她也愿意相信，愿意顺服主的话。盼望主耶稣，你帮助带领你的每个孩子，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蒙你的看顾和保守，在信仰生活当中，在社会工作当中，主啊，让我们为你做荣美的见证。也求主把渴慕的心，渴慕主话语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在马上我们要跨到新的一年，让我们更多的来读你的话语，更多的在主的话语上生根建造。谢谢主，求主保守带领看顾，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